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家三代超法后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9日。那是2021年9月的一天，同修大姐来我家，让我打印点抄转法轮用的格子纸，并建议我也抄法。以前我总觉得抄法太慢，又出于对法的尊重，不知抄后怎么保存，一直没动笔。这次我感觉是师父在让我抄法，我欣然同意了。可我面对密密麻麻的小格子，真想打退堂鼓。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递给我一盒 2.5 号的笔芯，说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最细的，你试试。我看着安详的女儿，往事历历在目。女儿自幼和我一起修炼，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特别是在读大学期间都没中断学法练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来，我们相互配合、提醒、鼓励，认真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我在格子里认真写了几个字，笑着说好，很好。那时我已66岁，多年很少写字，眼也有点花。我拿出格子纸，照着小外孙的字帖写了几个虫字，细看横不平竖不直的，再细看似有重影，心想都奔70了，配个老花眼镜再抄吧。我马上警觉，不行，这是假象。可真正要动笔时，性情急躁的我又产生了畏难情绪。这时老母亲批评我的话回响在我的耳边，站着说话不腰疼，没轮到自己身上。老母亲已90多岁，也修炼法轮大法，他年轻时落下的老毛病修炼后不翼而飞，特别是94岁时的那次起死回生，在亲朋好友中传为佳话。老母亲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是啊，只知道说别人，轮到自己身上就不行了，惭愧啊。马上拿起笔，从《论语》开始认真抄写起来。一，找到衰老的症结。我抄法没有固定时间，比如早上发正念后学法犯困时，做饭的间隙等，我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有时十几分钟我都不舍得放过。冬去春来，我越抄越爱抄，没想到随着我抄法，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睛恢复了正常，指责心变淡了，急躁心、执着时间、急于求成的心没有了。特别是当我抄到那一天，有人问我，老师，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其实呢，他快70岁了， 表面上看才40多岁，没有皱纹，脸上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这哪像快70岁的人呢？我们练法轮大法的人会出现这个情况。见转法轮。我的心头一震，以前每当我背到或读到这段法时，心底总是升起对同修的崇敬与羡慕。现在就不同了，我找到了自己衰老的症结，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同修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我为什么还不到70岁，对衰老，对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慢慢变老感到困惑，无能为力呢？承认了衰老，衰老就如影随形地跟着你。我想，师父讲的法，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到。我默默地双手合十，向师父说：“师父，我错了。”瞬间，一股热流从头顶通透全身，我顿感浑身轻松，像初得法时。我不停地说：“谢谢师父。”二，女儿取得好成绩。记得那是2022年6月1日，我用8个月的时间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女儿看到我抄法后身心的变化，对我说：“妈，我也想抄法。”我很高兴，为她准备了格子纸。女儿在一家公司科室工作，当得知她已报了初级会计职称，8月份要考试时，我对女儿说：“考完试再抄吧。”女儿说：“考试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现在就抄吧。”都知道考会计职称比较难，女儿大学又不是学的会计专业，用丈夫的话说，要考及格有一定难度。女儿抄法都是在晚上10点以后，每天抄半个小时左右。我多次想劝她抽空看看专业书，可看到她那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没说出口。记得她考试那天，我看到她已抄到56页，每天抄1页多。没想到她的考试成绩出乎意外的好，60分及格的试卷，她2门都考了90多分。她说都是因为学大法，抄大法书，让他开智开慧，学习效率超长，感谢大法带给他的幸运。三，小外孙不看手机了。小外孙就读小学5年级，一直在我们身边，是听着大法福音长大的。他从出生到现在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法轮大法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大法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童年，亲朋好友们都夸他是个懂事省心的好孩子。可是有一段时间，小外孙迷上了看手机，特别是搞笑小视频。每当他爸妈下班回家，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拿到手机，看上几分钟，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上厕所要看，再后来做作业也要看。看手机的理由很多，例如找资料啊，搜答案啊，等等。几天下来，他脾气变得烦躁，没有手机坐立不安，有时嘴里嘟哝着网络用语，他妈与他交流，他也听不进去。他当高中教师的爸爸，对他也是束手无策。可当小外孙看到妈妈考职称取得好成绩时，激动地说：“我要向妈妈学习，我也要抄法。”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要他戒掉看手机的毛病。 我与女儿商议，让她先抄法轮功。小外孙每天放学一到家，就端坐在学习桌前抄一会儿法，似乎忘记了看手机这事。随着天天抄法，小外孙不再烦躁，而是遇事心平气和，又成了人人夸赞的好孩子。现在小外孙已经抄到158页，再抄7页就抄好一遍了。10岁的孩子能坚持天天抄也不容易。每当我看到他抄法时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孩子能托生在我们家是多大的缘分啊！带好小童修，让他不被现代社会污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孩子小，需要我们引导督促，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一定珍惜这份久远就安排好了的圣缘，带好身边的小童修，圆融师父所要的。结语：我已收拾出壁橱的一个格，准备珍藏我们的大法手抄本。我和女儿、小外孙相约，在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的同时，不忘抽时间抄大法，一直抄下去，抄到跟师父回家的那一天。
前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这样的群体该如何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9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师父讲的这些年轻人，我们推算了一下，目前是33岁左右的人，而我们现在打电话救的人，我感觉40岁以上居多，最近小学生多，也有少部分中学生，而中间这个年龄段，20至30多岁的相对就比较少。为什么呢？咱们不妨分析一下，救人嘛，更多了解他们，可能更便于救度。33岁左右的这部分人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时，他们大概是10岁左右。他们一上学也是不断的接受中共党文化的灌输，更不幸的是，他们刚上学或者是上几年级的时候，就赶上中共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幼小的心灵就被灌输了对大法污蔑的谎言。大法弟子在反迫害的25年中，尤其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一遍遍把真相材料发放到乡村城市的大街小巷、楼房民宅，可是这个群体当中大多是上学年龄，每天早出晚归，很少能接到真相资料。在那种环境下，有些家长接到了也不敢给孩子们看。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如果不是有意去接触这样的人群，他们的机遇也比其他人群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25年的残酷迫害，导致中国社会道德全面下滑，世风日下，诚信尽失，黄赌毒假泛滥，这个人群也身在其中，深受其害。这些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虽然得到家庭的宠爱，但从小灌输的是好好用功上学，考上大学，将来就能找到好工作的观念。 在填鸭式应试教育下苦读十几年，毕业后走上社会，面对残酷的现实，发现完全不是想象那样，心理落差很大。青年人的生活本来应该是多姿多彩、有朝气的，但在中共体制下的中国，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社会不公、民怨载道，加之三年疫情封控，导致外资撤离，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百业萧条，年轻人失业率增高，大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这些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生存压力增大，在躺平摆烂之后，现在又流行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有的四不青年表示，并非不想找对象、买房、结婚、生子，而是根本没能力实现这些目标。在这几年的讲真相中，同修们反映这部分年轻人接电话的少，接了也听不了多少就挂机了。他们为什么听不进去呢？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是最不幸的，刚懂事就被污染毒害了，生活在社会乱象丛生中。要想救他们，就要了解他们目前心理状态，对什么感兴趣。当他们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没有奔头的时候，那么他们在做什么呢？据大纪元报道，近来中国年轻人上香求神、挤爆寺庙的现象引发关注，烧香拜佛已经成为年轻人最流行缓解生活焦虑的方法。媒体报道说，寺庙门票的人群中，90后、00后所占的比例近 50%。 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上香求神的年轻人不惜高价购买不同的佛珠手绳，甚至到不同寺庙求神问卜。而以小红书为首的社交平台上，上香攻略、请手串攻略等层出不穷，从中可以看到那些年轻人目前在执着什么，在追求什么。有一位中国大陆的同修谈起这个问题时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一些天灾人祸已经很麻木，都是末日的心态，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所以谁要是发一个地震、瘟疫之类的帖子，跟贴的人就非常少。可是如果你发一个跟修行有关的帖子，特别是关于修道这方面的帖子，就会有上万甚至更多的人跟贴。还有同修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因为他是补习班的老师，他发现在大陆中小学的学生里出现了一个名词叫盘珠，就是和尚用的珠子，当然孩子的盘珠很小，是戴在手上的，每人一串，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问他们要这个干什么，他们说打作用，脑子能静下来，对学习有好处。这让我们想到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所描述的场景。文革以后，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时，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生怕落下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可见中共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无法被神唤醒，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早已在中国人心里扎了根，年轻人热衷于去寺庙使他们还存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追随。政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也是天象的变化造成的，既然有那么多年轻人追求这方面，那我们就在这方面下番功夫，顺着他们的执着给他们讲真相，从而救度他们。 其实在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跟修行有关的故事特别多，比如八仙的故事，还有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以及大医学家孙思邈、华佗等等。以这些古代修炼故事、传统文化作为切入点，去讲清真相，可以参照明慧网文化频道里面的文史漫谈、历史修行故事，或干净世界里面的修炼故事。提醒一点，我们从这些年轻人的状态，可以折射出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乱象，同时看出这也是中共教育体制造成的严重的教育缺失。苏格拉底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至善的品格。韩愈的《诗说》提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育不仅仅是传播知识，教育还要培养人的思维思考能力。中共教育出来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做人，没有独立思考解惑的能力，不知道做人的标准，也就分辨不了是非真伪。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因为它破坏了传统文化，灌输的是党文化。所以在讲真相时，要引导告诉他们造成躺平的原因，不是拼爹、拼钱、拼人脉、拼不过人家造成的，是这个体制，是中共专制统治下政治的腐败、公权异化、道德沦丧、诚信衰落等造成的。你只有脱离这个体制，不在体制当中，才能真正获得解脱，从而引出三退。以上认识只是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指正。希望同修们能够展现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救度这个特殊的人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严正声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8日。在历史上的任何法门，弟子做出背叛师门的大逆不道之举，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逐出师门。而如今，只要正法不结束，大法的门一直是对所有人敞开的，想修的都可以来修，尽管有很多人不诚信，修不成。明慧网上的严正声明栏目，就是给曾经背叛但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过，想重新修炼、重新开始往回修的学员开辟的。编辑部的编者注说，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为保持严肃性，声明必须用真名实姓发表，如发现使用化名的严正声明将予以删除。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必须写清：一、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二、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我理解严正声明是师尊无量的宏大慈悲，作为师尊的弟子，我们要懂得感恩，万分珍惜，因为那是重生的机会呀。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在帮同修发表严正声明时发现，有的学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严正声明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以为自己哪方面没做好，写个严正声明上明慧网就可以了，而不是向内找是什么心造成的，找到后彻底修去它，真修实修，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有的严正声明从字面上几乎感受不到本人的那种深深内疚与悔恨， 感受不到对不起师尊慈悲救度的洪恩而惭愧，真的从内心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总结教训，以后一定做好，不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的决心。没有这种深刻的认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不好，做不好就再写严正声明，声明向邪恶所说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心性标准的全部作废，以为这样就一笔抹消了对大法对师尊犯下的滔天大罪，同时给大法带来的影响与损失。在我的记忆中，有位教师同修，他上班的学校领导很邪恶，每年的暑假寒假后开学都要给邪恶写保证不练功的保证书。为什么写？他怕不写会丢掉工作，所以顺从邪恶要求，然后再写严正声明作废。从他熟悉的一位同修那儿传给我上明慧网。刚开始时我没有什么想法，次数多了我在上传明慧网时都在流泪，写到此我也是眼含泪水。他对待修炼这么不严肃，这不是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吗？还有我们学法小组有位老年女同修，被绑架后邪恶说签三书就放回家，她顺从邪恶要求签了。回来后与她交流，问她你还修不修了，她说那我得修呀，我得跟师父回家。我说你都谤师谤法了，还说跟师父回家，能回去吗？他说我不签字回不来呀，没人给我妈做饭。听后真是无语啊。我嘱咐他这次声明后不能再做错事了。后来听同修说他又签了一次，旧势力就是利用这个手段让大法弟子修不成，彻底毁了你。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我在这么多年为同修向明慧网传递严正声明时发现，有的不符合明慧编辑部的要求，仅举两例。事例一，有一次同修传给我一个严正声明，内容是他用大法书给他亲属家的毛摸头石膏像开光了，后来知道不对了，写严正声明。落款出现声明人大法弟子某某某。看后我心里想，称自己是大法弟子，那法是怎么学的呢？我将其退回去了。那个毛摸头是中共邪恶党魁，和平时期害死中国民众8000万人，他是佛吗？给他开什么光？为了让人去拜他吗？把毛摸头的像摆在家里，那个邪恶的场上面附有多少邪恶的灵体害人，阻止人们听真相得救度，应该跟亲人讲清真相，彻底销毁它才是正理，怎么还能用师父照片给毛摸头像开光呢？这不是胡闹吗？理智不清。事例二，前段时间 A 同修在站内信箱中说让我去他家一趟，我去了，他给我一份严正声明，并跟我讲，是位老年女同修的，她儿子把她全部大法书拿走了，她没有阻拦。她十几岁的孙子说，奶奶，我爸把你的书都拿走了，你学啥呀？你不修了，将来我去哪儿呀？可她依然不明白。A 同修说，她孙子跟她爸都吵起来了，但没能阻止得了。老同修还跟孙子说，你别管。后来同修们知道后，让老同修写严正声明。我大概看了一下写的内容，我说这不在明慧编辑部严正声明之内，不能上网。同修说，这还是学法小组的同修交流，让他声明帮着给写的呢。我当时动心了，埋怨老同修，要是怕警察也可理解，怕儿子，毁坏大法书都不敢制止，任凭儿子造业，这不是害他儿子吗？还以为自己随便写个声明就完事了。 于是我没给他做。过一段时间， A 同修在站内信箱中又让我去他家一趟。我进屋后，他高兴地拿出几张纸的验证声明给我看，意思是这次写得深刻。我又没守住心性，愿同修滥用验证声明，自己做得不好，不修炼的家人在自己身上没看到大法的美好，所以才会毁坏大法书。你又不阻止，让他犯了大罪。你应该跟儿子讲清真相，告诉他因为妈修得不好，让你对大法犯罪了，让儿子写郑重声明，向师父忏悔赎罪。真正救了这个生命才是我们要做的，而他只顾自己，多自私呀。想到这些，我心里愤愤不平，指责 A 同修说，以后有什么事信箱中透露点内容，我觉得该来我再来，这大热天的折腾一趟没有意义。回来的路上向内找，找到了不少人心，弟子好惭愧，借此文向同修道歉，对不起了，我真的错了，请你原谅。让我们继续共同配合，做好三件事，向内找，精进实修，做到师父在经行中说的，对谁都慈悲。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有大法能让孩子变好》，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9号。望子成龙是我们每位家长的心愿，但是在当今的乱世，父母能从根本上帮到孩子吗？我们的经历是不可以，我们只是将培养孩子成才作为一个项目来对待，真正能将孩子的坏习惯去掉，变成一个积极向上、助世救人的大法小弟子的，只有大法。下面与大家分享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小故事。第一部分，坚持学法，孩子彻底去掉玩游戏的毛病。现在的社会里，可能每位家长都知道孩子玩游戏的害处，不集中精力学习，暴力充斥头脑，变得无人性等等，染上玩游戏瘾的孩子都会在学习和道德品质方面全面的下降，甚至有人说游戏会毁了一个孩子的一生。可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在这个社会大染缸中彻底去掉这个执着呢？我们家的孩子在大陆时一直是在一所私立学校学习，那个学校校风算是不错的，不让孩子们玩游戏，可是课外活动和课外的业余爱好课，如下围棋、弹钢琴等，学校老师就管不了了。我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给他报名参加围棋课时，从那个课外老师那里学会怎么玩游戏的。当时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知道，孩子知道我们不准他玩，所以玩上瘾后都一直不让我们知道，直到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自拔了。我们不让玩，他就跟我们争吵，变得完全不像一个小孩的样子，很可怕。很多的家长与小孩的矛盾都是从玩游戏这个导火线引起的。到了最后，他母亲气得跳脚，把平板电脑摔坏，但还是不能杜绝，孩子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他母亲对此绝望了，最后他想到他自己是修炼人，表面上干脆不管了，把孩子交给师父。于是他母亲变得像没事似的，每周精心安排孩子到一个精进的同修家里，与那位同修家的孩子家长一起集体学法。学完法后，有精美的点心、零食等着他们小孩品尝。还有，学法的环境布置得非常漂亮，鲜花点缀着学法的房间，每周的摆设都不一样。我们的孩子爱上集体学法了。学法后，他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怎么向内找，去掉执着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学法交流，有一天，孩子自觉地将偷偷玩游戏的电脑设备主动交给了我。虽然后来几天他有点后悔，他知道 这一周就永远没有玩游戏的机会了。但是每周周末的集体学法让他彻底摒弃了这个影响他多年的游戏。最后他告诉我说，有一天学法后，他突然觉得对玩游戏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而且从那以后，孩子的成绩呼呼往上提高。那段时间内，孩子打下了坚实的修炼基础。不到半年的时间，他顺利考上了美国一所艺术学院的舞蹈班。第二部分，坚持陪孩子学法，孩子的文化学习成绩和舞蹈技能大幅提高。孩子13岁来到美国的一所艺术学院读书，住宿在学校。刚从大陆来时，他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又有宽松的学法练功环境，修炼很精进，学习也很认真。每天坚持参与学校组织的近一个小时的学法，早上还主动请高年级的学生叫醒他去练功，老师学生都很喜欢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周围的有些不那么精进的同学，有的是常人的孩子，甚至还打游戏，不知不觉的他松懈下来了。好在学校有定期的家长会，任课教师经常跟家长沟通，孩子出现任何问题，如迟到、缺课等现象，甚至课堂上表现得不好的细节等，都会通过电邮及时告诉家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从他的老师和同学那里了解到，他不再像刚来美国时那么精进了，不那么珍惜这个学习环境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的心里非常着急。假如当年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怎么可能来到这个号称孩子的天堂的美国留学呢？可到了这里，如不珍惜修炼学习的机会，我怎么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的良苦用心？我征询了很多成功的家长们的建议，他们的经验是带着孩子学法，其他的都不用操心。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有六位同修前后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同样的方法，将孩子带在身边，敦促孩子学法。我采纳了同修们的建议，马上搬到了孩子就读的学校附近住下，将孩子接回家住。孩子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我和孩子学一讲转法轮。从第一天开始学了一讲后，连续几天，每天接孩子回家的路上，孩子都会高兴地告诉我说，他的舞蹈技能进步特别快，文化成绩也提高了。有时他还告诉我，他当天又很快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执着心，把它去掉了。养成好的习惯后，孩子每天放学回家，根本就不需要我提醒他学法了。放下书包，第一件事就主动叫我一起学法，一直坚持到近两个月。舞蹈老师都问他，为什么舞蹈技能提高这么快？文化课老师告诉我，他很快就能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解释数学解答的办法。老师问他，是不是每天放学也在家用功？他如实地告诉他们说，没有，只是每天坚持跟家长一起学一讲法，有时周末还主动提出一天学过两三讲的。大法能改变一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孩子又顺利地考上了另一个更著名的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恩师尊的加持，谢谢同修的建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自己放低，谦卑平和的讲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1日。我姐姐家离海边很近，只有一站路。几年前我去姐姐家，常步行去海边坐一会儿。有一天看着无尽头的大海，我想修炼人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我把自己放得很低，谦卑平和，善良慈悲，世人肯定愿意听我讲真相，就能得救度。我正想着，突然听到有人说，呀，你会打坐呀？我回头一看，是一个5、60岁的女士。因为那天海边只有我一个人， 我便一条腿盘着坐在海边的大雁坝上，并没有双盘，他却能看出来我能打坐。我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他说，我家有个亲戚是个企业家，他做生意常去国外，看到外国都支持法轮功，发了很多宝奖，法轮大法非常受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我还跟他说，现在人们都在做三退保平安，平安最重要，你要诚心愿意退出来，不用去单位退。我给你起个化名，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行吗？他说行。我又告诉他，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俩要分手时，他说腿痛，我把第一套功法教了他几遍，他突然激动地说，我知道你是来渡我的，我知道你是来渡我的，并再三感谢，还非要我的电话号码以后找我。我说我住几天就走，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以后有缘会再相见的。他恋恋不舍地与我分手。我是年近60岁的女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自从师尊发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后，我就把讲真相融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说一说自己讲真相时的几件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有一年腊月，我带着真相台历出去发放，我骑电瓶车正跑着，看见前面有一个挺大年纪的老太太骑个脚蹬三轮车，我下车与她搭话，大嫂你去哪儿啊？我这才看清她脸上布满灰尘，衣服也挺破旧。她说，我出来拾点废品，卖几块钱买点日用品。我对他说，大嫂，给你一个吉祥宝宝台历，我和你说个重要的事儿，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你大妹妹。我又和他说了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他说自己家里穷，只上过小学，戴过红领巾。我说那就把他退了吧。他说好。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他又说谢谢。他很珍惜地把台历放在了布兜里。他还说，我要怎么感谢你？我说，你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告诉你的。他说，我以后有救了，感谢大法师父，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永远留着这个真相小台历。我有一辆小电动三轮车，前面有个小棚子，后面有一个一米多点的小斗子，里面能坐一个人。有一次我正走着，看着路边公交车站站着一个老者，看样子有70多岁，我心想，我捎他一程，还能给他讲讲真相。便在他面前把车停下，对他说，大叔，你要坐车吗？我捎您一程吧。他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车也不来，我要去广播站换证件。我说，只要您不嫌，我送您过去。他说，那感情好。我和他拉家常，问他多大岁数，他说92岁了。我心里一惊，心想，早知你这么大岁数，我也许不烧你了。转念又一想，也许他就是在这里等着听真相呢。我对他说，您老人家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说不知道。我说，简单的说就是做个真诚善良忍让的人，处处与人为善，不伤害别人，光做善事，不干坏事。 法轮功不是像电视上报道的那样，那是栽赃陷害。中国为什么现在这么不太平？就是因为中共搞无神论，把人弄得天不怕地不怕，无恶不作。现在是天怒人怨，天要灭中共了。我又问他，您老人家入过党吗？他说，我是党员。我说，您遇到我正好，现在三退保平安，就是当年您入党时举着拳头说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个毒誓，要应验的。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平安第一。他说，你说的真对。我说，你得从内心真正退出来，不和他一伙儿，天灭他时与我们没关系，才能保平安。用什么名字都行，因为神看人心，我给用个某某名退出来行吗？老人说，好。我又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我刚说完，老人就一指公路对面说，到了。我把他送过去，他再三感谢，我俩挥手告别。谢谢师尊把有缘人送到了弟子跟前。像这样的事情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只要能讲了真相，跑腿受累值得。最远的十几里路的人我也送过。有一次女儿调侃我说，和你出去你那个嘴向上一翘就跟人讲。现在出门我看到男女老少都觉得很亲。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